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进入新约圣经导读，我们一同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在前一天的信息里呢，弟兄帮助我们进入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背景以及一章的这个导读。那在那一章呢，说到圣别生活的结构，也就是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和盼望的忍耐。使徒们借着传扬福音，就将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结构完全复制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里面，使他们所接触的这一班初信者，借着他们的传扬，借着他们的牧养和造就，慢慢的也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至此，他们就能够过一种离弃偶像、转向神，并且侍奉活神、等候主来的生活。那么，在帖前二章，我们继续来看见这样的传福音和这样的牧养所带进的，在新人、在初信者身上的一个变化。那帖前二章一到十二节就给我们看见这样圣别生活的抚育，也就是乳养着母和劝导的父的照顾。而接下来13到20节就给我们看见这样抚育信徒的人，他们所得着的赏赐是什么。我们在二章一开始先看到使徒见证他们所传的福音是怎样的福音，或者说他们是用怎样的一种方式来传的福音。使徒在2章3节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谬，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出于诡诈。这就给我们看见，无论在传福音的目标上，还是在传福音的动机上，甚至是在传福音的手段上、方式上，使徒都没有与任何的诡诈、迷惑和狡猾的事有牵连。在他们的传讲上没有错谬、没有污秽、没有诡诈，而他们所传扬的、所传讲的信息只是出于一颗完全单纯的心来传讲神纯洁的话语。所以使徒见证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也没有借掩饰而贪婪，在神、在人，这都是使徒可以见证的。那因着这样的传扬，使徒就能够在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初信者面前做这样的见证。不仅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传扬福音，更是可以见证他们在信徒们中间是如何的行事为人。那在2章6节7节，使徒特别说到，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有权利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寻求从人来的荣耀，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在这里使徒将自己比作乳养的母。那我们每一位朋友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乳养儿女的母亲，她最大的特点还不仅仅是劳苦，这是确定的。而她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作为一个母亲，她绝对有权利从自己的儿女身上得着尊重。但是呢，每一位母亲他的心里都不是为要得着这样的权利，也就是说，这样的被尊重不是任何一位母亲的目标。相反，每一位乳母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自己所顾惜、自己所喂养的儿女能够在生命里有一个健康的长大。所以使徒在6节说到，我们不寻求人的荣耀。那在这里呢，使徒说到叫人尊重，原文的意思是维护权柄，所以有权利叫人尊重呢，意思就是能够在众人中间成为有分量的，能够成为有重量的。那根据意思引申，就是说能够结果就是叫人受到牵累、受累。在基督徒的工作当中，维护权柄、维护尊严或者维护权利，固然呢对于使徒们他们自己的生活可以方便一些，但是呢这样的做法之中就会破坏工作的结果，破坏使徒们所做的工作。我们之前在福音书里就完全可以见证，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完全放弃了他的尊严，他完全放下了他应得的这样的尊重。所以因着这一位主耶稣的生命，这基督的生命在使徒的里面，所以使徒们也宁可不用他的权利，使徒们也放弃叫人尊重的权利。 这正是为着使徒们的工作能够在这些出信者中间有完全的果效。相反，使徒不仅不维护权柄，反而在这个信徒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一样。我们在之前进入过加弗菲西这些新藏书之后，我们在这件书里所见到的使徒完全和好像这个写以弗所书的使徒成为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那里使徒是说到了神经纶中的极其深奥极其奥秘的事，感觉是真的从诸天之上来看地上，从这个永远里来看时间里。但是能有如此高深如此超越的启示的使徒，在这卷书里的一切的发表完全是作为这个母亲父亲来对自己儿女所说的话。这就说明啊，使徒们是一般完全放下自己叫人尊重的地位，完全放下自己的身份，而只是拿起自己作为乳养的母的一个身份的这样的一般人。他们心中所挂念的真的完完全全就是自己所传福音带得救正在牧养的这些人能够在生命里有一个完全的长大。可以说当我们进到使徒写这封书信的灵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使徒们这样的感觉所摸着。甚至在接下来第八节，使徒保罗说，我们切慕你们不但乐意将神的福音分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爱的。可以说使徒们如此爱这些出信者，甚至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牧养新人上，我们有多少时间花在新人的身上？我们有多少这个金钱财物花费在新人的身上？我们有多少精力花费在新人的身上？甚至不仅如此，我们的花费是不是花费的时候我们甘心乐意的？是不是我们花费的时候真的乐意把自己的一切摆在我们的新人身上，甚至连我们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乐意的心，这样的一个带着喜乐将自己所有的花费在新人身上的一个心，才是能够真正摸着人的，才是能够真正使这个出信者能够得着牧养的。所以实在是盼望使徒保罗的灵也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对我们的新人有这样的爱，有这样喜乐的花费。那么使徒呢，有力的强调他们的为人，因为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为人，他们的所事开了一条路，把出信的人带进神完全的救恩里面，使这些人在出信之后还能够继续的一路往前。为此使徒在11节继续说，我们怎样劝勉你们，抚慰你们，向你们做见证，待你们每一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里使徒不仅说自己是劝这个，不仅是乳养的母，更是劝导的父，就像在家里的这个父亲一样。我们说中国人有一个词叫做言传身教，在教导孩子的事上，不仅仅重要的还不是在言传的这一面，说你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更重要的是作为父母，特别是作为父亲，要有一个身教的这一面，就是以身作则。我们该如何行事为人，我们该如何做出信者的榜样，这就是二章一到十二节给我们看见的。如果我们看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光景，就会看见许多基督徒没有方向感。没有方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榜样。所以呢，我们作为信主的人就需要成为这些出信人的榜样，并且一面像母亲一样抚育他们顾惜他们，一面像父亲一样来劝勉他们，用这个榜样来影响他们，之中行事为人配得过神的福音。就如之前弟兄们和我们时常分享到的一样，我们所过的一个教会生活，我们所过的基督徒生活，实在就是榜样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看见榜样，首先有弟兄姊妹围绕在我们身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琐事就成了我们的榜样。那我们看见榜样，于是我们就愿意去跟随榜样。在跟随榜样的过程中，不断的被主来变化，之中我们也成为榜样，来继续影响继续牧养我们身旁的人。所以这样看见榜样，跟随榜样，成为榜样，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条路。那之中使徒说到，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生活所得着的赏赐。这一章最后两节说道，我们主耶稣来临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喜乐、所夸的冠冕是什么？不就是你们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哦，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使徒最后的这两节话实在是非常的摸着我，因为这完全是父母对儿女的说话，完全是作为一颗为人父母的心所向着自己的儿女所说出来的倾囊相授啊，这样的诚恳坦诚的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从这一章里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召会生活的描绘，就是不断的弟兄姊妹们借着传福音带人得救，并且作为榜样来牧养影响这些新人之中，这些初信者借着看见这样的榜样，就愿意跟随榜样之中成为榜样，也成为一般儒养的母，成为一般劝导的父之中，他们也能够将他们所带的新人带进这样一条路上，带到这样基督建造的心意里，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个召会的建造，基督身体的建造才能够生生不息。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进到帖前二章这样书信的灵里面之中，过这样的一个榜样的生活。阿们。